各位众恩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众恩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非常之欢喜，亦都荣幸来到大家当中，一起去到敬拜和服侍。
今天非常开心和荣幸可以来到当中和大家一起敬拜和服侍。
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是纪念庆祝主复活的日子，
是纪念和庆祝主复活的日子。
弟兄姊妹，你认为一年里面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是哪一天？
弟兄姊妹，大家认为一年里面最重要的日子是哪一天呢？
我相信在教会以外的人很多都以为是圣诞节。
我想教会以外的人认为可能是圣诞节。
当然啦，又开 party， 又交换礼物，很多的不同的聚集。
当然啦，有交换礼物和 party， 各种不同样的活动。
这个是从一个表面看起来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所见到的，
就是表面世俗化的表面所看到的。
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背诵的金句所讲到，
就如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所提到的，
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所传都是谎言。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讲所传的都是枉然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讲才是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从这角度来看，就看到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日子，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可以这样去到问一些的问题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问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每年只是在今天才去到庆祝基督的复活呢？
我们是不是只有今天才庆祝基督的复活呢？
好像应该不是、哦、
好像不是。
为什么基督徒要在星期日聚集、啊、
为什么基督徒要在星期日来聚集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七日的头一天复活的，
所以由早期教会开始，我们已经是在星期日去到聚会，
所以在 早期教会是在星期日去教会聚会。
所以这个也都提醒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去到带着一个崇敬的心。
这也提醒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星期日都要带着个崇拜的心。
另外我们都可以再问的，
我们可以再问，
其实在第一个的复活节的早上，
其实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
门徒是不是很开心？众人是不是很开心呢？
众人是不是很开心呢？
门徒的表现是怎样的？
门徒是不是很开心？他们的表现是如何呢？
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大家感觉是怎样的？
大家的感觉如何呢？
不单只是由官员到犹太人，
不单是官员到犹太人，
原来连门徒都好像兵荒马乱一样，
门徒也像兵荒马乱，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咁你可以话后来耶稣向门徒佢都显现啦，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向门徒显现了，
甚至乎过咗一段嘅日子，佢快要升天啦。
甚至过了一段日子，他快要升天了。
那其实今日所读嘅一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今天在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最后嗰几节咧，好可能系基督徒相对比较熟悉嘅。
最后几节可能是门徒相对比较熟悉的，
因为这里是讲到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颁布大使命，
因为说到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颁行的大使命，
那 就去到叫我们去到使万民作门徒传福音去，
就像万民传福音，
这个是他升天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是他升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门徒是不是又非常之确定呢？
当时的门徒是不是非常的确定呢？
原来我发现呢又不一定的、哦、
但是我发现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见到耶稣就拜他，
因为有些人见到耶稣就拜他，
这个是马太福音最后几节所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就是在马太福音最后的几段经文所向我们提供的信息。
但即使去到一个这样的场合，
既然去到这一个场合，
经文也都告诉我们还有人疑惑，
既然也告诉我们还有人疑惑，
哇，因为大家都依然不是太清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依然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
所以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
就让我们重温这个复活的记载，
让我们重温复活的记载，
让我们去到重新一次的去到提醒一下，
让我们重新的提醒大家
啊，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究竟是有什么意义，
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如果连门徒都有可能疑惑的时候，
既然当门徒也有可能是疑惑的时候，
在这一刻就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这一刻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祈求圣灵在当中让我们去到动工向我们说话，
我们祈求圣灵在当中动工和我们说话，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是你主动的来到世间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因为是你主动的来到世间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亦都因为圣灵的大能，你从死人里面复活，
也是圣灵的大能让你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在这一刻里面，
在这一刻里，
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你的灵向我们说话，
你的灵跟我们说话，
帮我们确认这个复活的真理，
让我们确认这个复活的真理，
亦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
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
众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都蒙你的悦纳，
众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
我们的祈祷奉赖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要你回来第一天复活的记载的里面，
我们回到了第一天复活的记载里面，
我们按照今天所读的经文，
我们按照今天所读的经文，
其实只有十五节啫，
其实只有十五节，
里面呢讲到有两个去到诠释复活的版本，
就有当中有讲到两种传说复活的版本，
一个版本比较短的，
一个版本比较短，
就是十一至十五节，
就是在十一至十五节
里面讲到，当丁丁见到那个骑士之后回去向官府报告，
就说丁丁看到那个骑士之后回去军府向他们报告，
于是乎啲人就教他怎样讲这个故事，
那时的人就教他如何去说这个故事，
其实是门徒趁着天黑的时候将耶稣的身体偷了的，
他说其实门徒是趁着天黑的时候把耶稣的身体偷走了，
所以就是说的确耶稣的身体没了，
那就证明的确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这个是问题所在，
这是问题所在，
但另一个的版本比较仔细，
但是另一个版本比较仔细，
在头七节的经文里面记载了，
在头七节的经文记载了，
本来连那两个叫做玛利亚的妇女都没有想过会这样发生的，
其实当时两位玛利亚的姐妹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的发生，
他们去到安葬耶稣的坟墓那里，
他们去到安葬耶稣的坟墓那里，
想着去到高抹他，
想到去那高抹他，
怎知发觉墓门石滚开了，
当时他发现，怎么知道发现门，那门石滚开了，
有天使同他们讲论，
有天使向他们谈论，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你们不要在这里找他，
你们不要在这里找他，
你们要去跟门徒说，
你们要向门徒说，
话给他们听去加利利，
和他们说要去加利利，
耶稣会在那里见他们，
耶稣会在那见他们，
跟着他们就真的回去跟门徒讲论，
接着他们就回去向门徒讲论，
那两面的说法当然是非常之不同的，
两面的说法当然是非常的不同，
如果你不是他们随便一方，
如果你不是他们当中的一方，
你是当时的人，
你是当时的人，
你听到两个版本，
你听到两个版本，
你会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不是 A 就是 B 呢，
不是不是 A 就是 B，
就等于我们今天很可能看几个电台 同一段的新闻报道可能都有不同版本的吧。
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电视电台，不同的电台有不同的版本，
那么可能我们要做少少综合，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综合。
作为一个现代理性读者呢，
作为今天的现代理性读者，
听完两个不同的版本之后，应该有些东西可以肯定的。
看了两个版本之后，可能有些东西是可以肯定的。
就好像刚才我刚提到的，
就好像牧师之前所提到的，
埋葬耶稣那个坟墓应该是空了的了。
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耶稣的身体再找不到了，
耶稣的身体再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单止信他的人是这么说，
不单止信他的人这么说，
连官府和犹太人都是这么说，
连官府和犹太人也这么说。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排除一些的可能性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排除一个可能性。
当然是门徒和妇女太伤心找错地方啦。
可能是门徒和妇女太伤心了找错了地方。
又或者直情他们是乱说啊。
或者他们乱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当的是如此，
那犹太人和官方呢，很简单的这个回应是。
犹太人和官方他们的反应可以很简单。
就说给大家听，其实个地点他们搞错了，甚至将耶稣的身体拿出来。
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他们去错了地方，然后可能把耶稣身体拿了出来。
但事实即是告诉我们，连反对门徒的人他们都拿不出耶稣的身体。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连反对耶稣的人也找不到耶稣的身体。
另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是，
另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是，
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不是门徒。
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不是门徒。
其实几卷福音书都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有几卷的福音书也是如此说。
是妇女。
是妇女。
我们也都可以对比一下耶稣降生的记载的。
我们也可以对比耶稣降生的记载。
原来去到见证圣婴的降生，首先很可能是包括了牧羊人。
其实证明圣婴的诞生包括了牧羊人，
这个对于当时候的人来说呢，是不可思议的。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的人来说，女人和牧羊人是不上法庭的。
因为当时来说，妇人和牧羊人是不能去法庭的。
是一个大男人的社会和有歧视的社会，
是一个大男人的社会和有歧视的社会。
但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降生，却是由这些被歧视的人所见证的。
但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诞生，却让这些有歧视的人所看见。
如果这个是捏造的故事，他们可以找一些好一点的证人。
如果他们是一个捏造的故事，他们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辨别者，
我们成为一个辨别者，
我们就应该要再想了。
我们应该再思想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肯定都是一件的大新闻来的。
这个事件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个大事件。
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肯定都已经引起轰动。
肯定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传成轰动了。
过了几天之后竟然告诉人听到身体不见了。
过了几天之后竟然说他的身体不见了。
大家一定会问发生了什么事啊？
大家肯定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就正如今日的新闻的记者一样，
正如今天的记者一样，
他们可以继续发掘到什么呢？
他们会继续的去发掘些什么事情呢？
复活发生的时候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
复活发生的时候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记者会发现很难搞哦。
记者可能会说很难搞，
因为当时现场没人的。
因为当时现场没有人。
冇，甚至乎之后嘅福音书冇一卷话俾你听，喂，复活嘅时候发生咗咩事咧？
甚至福音书里面有冇告诉复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系个尸体变化咗啊，定系突然间消失咗？
是身体变化了，还是突然间消失了呢？
冇人话到俾你听，
没有人告诉我们，
甚至系几时发生嘅咧？
甚至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都系谂真啲嘅话，其实都冇记载嘅。
我们想清楚去看，也没有记载。
当妇女一嚟到嗰个早上，一嚟到嘅时候，
当妇女一早上来到嘅时候，
身体已经唔见咗啦，
身体已经不见了。
咁究竟系几时发生噶？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亦都冇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诶，咁即系话，即使喺第一个复活节，甚至乎喺开头嘅教会嚟讲，都唔系好多人可以确认到底发生咗咩事。
就说第一复活那一日和当时的教会，也没有人很确定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换句话嚟讲，
换句话来说。
我哋所知道嘅一切，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跟当时第一时间门徒所知道嘅冇乜太大分别嘅啫。
和当时门徒第一时间发现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只不过佢哋好可能之后有耶稣向佢哋嘅显现。
只不过过后，他们有耶稣向他们显现。
但亦都我哋可以想象，唔系每一个信徒都是如此嘅。
我们也可以想象，不是每个门徒也如此。
嗱，呢个话俾我哋听一件好有趣嘅事实。
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原来信仰嘅本质虽然唔系非理性嘅，
就说明信仰的性质当然不是非理性的。
但系你亦都唔可能完全好似做新闻咁去到推论出嚟嘅。
也不能好像做新闻一样去推论出来。
佢要求嘅系人嘅信任。
他要求的是人的信任。
你相不相信凭你所见到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凭你看到的事情？
就去到接受那个信仰的内容。
去接受信仰的来由呢？
那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当时的人和我们一样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当时的人和我们一样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那第一个最简单的。
第一个很简单。
所以否定妇女门徒同埋历代以嚟信徒嗰个嘅见证。
就否定妇女门徒和历代门见证的说法见证。
那头先我哋所讲官方嗰个版本，官府嗰个版本嘅创作就系按住呢个方向嚟嘅。
刚才我们讲过了，官方的版本就是朝着这方向来的。
边可能会有死人复活噶？
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呢？
一定系佢哋偷走嘅。
一定是他们偷走了。
不过我哋都可以咁问嘅。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
佢哋偷嚟做咩咧？
他偷来做什么呢？
如果系咁嘅话，佢哋得罪嘅只不过更多嘅迫害。
他们这样的得罪的是也得到了更多的迫害，
并且从一开头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且从开头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升天的时候，他们都依然有人疑惑。
甚至升天的时候也有人疑惑。
所以如果你说他们有诡计的话，我们又不是很想得出他们有什么想，有什么着数呢？
如果说他们是有什么诡计的话，我们也想不到他们到底有什么利益呢？
那另一个的可能性就是，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那些妇女门徒和基督徒真是有一些独特的经验，
就是妇女门徒和基督徒都有一个独特的经验，
你不可以用常理去到解释到，
我们不可能用常理去解释。
这个似乎不是用一些过往我们很安稳可以解答的方式来到理解的。
似乎不是像我们以往一些方式可以去解答的。
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去到升天的时候依然有人有疑惑的。
这里解释了为什么升天的时候依然有人有疑惑。
那其实讲到底，
其实讲到底，
我们一般所谓的属灵的经验不是就是这样的吗？
我们一般属灵的体验不就是如此吗？
的确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讲到尾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来的。
其实马太福音这段二十八章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
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使万民都作门徒。
耶稣差门徒出去使万民当作门徒。
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熟悉的经文。
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经文。
那一代传一代作门徒之后会怎样呢？
一代传一代作门徒之后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说有什么着数的话，
如果你说有什么利益的话，
耶稣的应许是什么？
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
哦，原来相信之后作门徒之后那个后果就是主的同在。
因为相信之后就是 的后果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诶，其实主同在不是就是复活之后门徒的体验吗？
那主复活，主的同在不就是复活之后和门徒们所体验的吗？
原来一代传一代的信徒，
原来一代一代传一代的信徒，
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同样的一个的体验。
我们得到就是同一个体验，
就是复活的主依然同我们一起，
就是复活的主依然与我们同在。
哇，但是这个的体验似乎的确是很难同人去到分享的。
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和人去分享的。
耶稣在我们中间吗？
耶稣在我们中间吗？
你会怎样回应啊？
你会如何的回答呢？
似乎我们应该回答是啊。
似乎我们回答是的。
那怎样看得见啊？
怎么看得见啊？
那这个似乎就是一个这么难解这么难传递的信息。
这似乎一个很难传达很难解释的信息。
但是换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同样地是作出同样的应许。
耶稣基督的诞生同时其实也是做了同一个应许。
同一卷的福音书不是正正就是讲到圣灵感应的时候，
同一福音书不是说圣灵感应之后
就用了以马内利的典故吗？
就用了以马内利的典故吗？
其实圣灵感应所指向的一种什么的体验？
其实圣灵感应所体验的是一个所显现的是如何的一个体验呢？
如果你以为重点就去解释一个的童女怎样可能怀孕生子的话，可能个方向同样地错误。
如果你是说是为了一个经历怀孕生子，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解释的方向。
这个对
，所以其实原来童女怀孕生子想表明的是什么？
那童女怀孕生子所要显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以马内利，
就是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翻出来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当他未在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他会同你同在。
当他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已经和我们说了他和我与我们同在。
当他离开了之后都告诉你其实他都依然同你同在。
他离开之后他依然和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
那怎么说啊？
那怎么说呢？
用一个可能未是最贴切的类比，
一个最贴切的例比，
就好像一对的恋人又或者是家的家人父母或者儿女暂时离开家，
就好像对恋人或者父母亲还弟兄姊妹们暂时离开了。
他告诉你我虽然身不在你的身边，
他说我虽然不在你身边，
但是我心常常都和你一起，
但是我的心常常和你一起，
我整日依然会记挂住你为你祈祷，
我整天会记挂着你为你祷告。
过了一个礼拜一个月，
过了一个礼拜一个月，
你真的见不到他，
你真的见不到他们，
又没有电话来，
又没有电话来，
哎呀那么忙， WhatsApp 又没什么回复，
WhatsApp 也没有回复，
你的心里面怎么想
啊？你的心会怎么想呢？
你不是真的挂住我的，
你真的想念我吗？
那这个这样的体验似乎就是古代和现代中信徒很多时候有疑惑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以前和现在的信徒都 会有一些疑惑的情况。
那但是主却应许我们，
但是主却应许了我们，
不论你的感觉如何，
无论你的感觉如何，
这个只不过是你主观的感受，
这只是你一个主观的感受。
他告诉你听，他依然同你同在，
他告诉我们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但是那种不在这里的感觉煎熬的确是很难去到克服的，
但是他不那种感觉是很煎熬很难去克服的，
因为的确他没有告诉你听，其实那个你的身体是可以长生不死，
他确实没告诉我们说身体是可以长生不死，
连耶稣的身体都不见了，
连耶稣的身体也不见了，
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他也都没告诉你他跟你同在，那你就不会经历痛苦和死亡，
他也没有说和你同在你不会经历痛苦和死亡，
他调返转告诉你其实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的，
反转他和我们说你必定会经历这些事情，
只不过他告诉你听，你看看我可以克服，
他只是要告诉我们他可以克服，
与你同在的意思就是我要同你一起去到经过，
和你同在的意思就是和你一起的经过，
所以复活的意义，
所以复活的意义
想说明一件事是什么呢？
说明了一件事，
其实他反而向你提出一条的问题，
他反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如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
你会怎样重新去到理解你的生命，
你会如何重新去理解你的生命呢？
煎熬、痛苦、死亡依然继续，
煎熬、痛苦、死亡依然继续，
但是主会同你一同经过，
但是主会与你一同经过，
并且这个不是终点，
并且这不是终点，
究竟生命应该怎样去到理解，
到底生命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这个不是就是复活节要向人提出的挑战吗？
这不就是复活节向人要提出的挑战吗？
那所以很简单，我们去到一点点的总结，
那很简单，我们去到一点的总结，
如果这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复活的版本，
如果经文一开始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复活的版本，
直到今天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依然有两种的选择的，
直到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种的选择是，
第一个选择是
你继续认为生命只不过一个自然的过程，
你会继续的去认为生命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生老病死人必经过，大家都知道的，
生老病死人都必须经过，你也知道，
但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的过程，那的确就如我们俗语所说，人死如灯灭，
如果是一个封闭的事情，就如我们所说的人死人如灯灭，
这个 是所谓现代的科学的看法，甚至乎有些人说这些叫做唯物主义的一些的看法，
甚至有人说这是一些现代的看法和些唯物的见证，
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早期信徒的见证的话，
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早期门徒的见证的话，
你就要打开你的心，
你得打开你的心，
因为他们所相信的就是一种可以穿越死亡的生命，
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一种可以穿越死亡的生命，
主耶稣依然同他们同在，
主耶稣依然与他们同在，
其实这个不是也都是今日我们的见证吗？弟兄姊妹，
其实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吗？弟兄姊妹，
这种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呢？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呢？
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一切的所谓的属灵的经验，不是就一种向神去到开放的生命吗？
其实一切的属灵生命，不就是向神开放的生命吗？
在表面看上来好像你和我和周围的人有什么分别啊？
在表面看起来你和我就和周边的人有什么分别呢？
你信了耶稣之后的头顶真的出现了光环吗？
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头顶上真的有一个光环吗？
没有的。
没有。
看上来你和我和一切人你走了出去没什么特别不同的。
其实你和我走出去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所以所谓一个属灵的生命不从外表看上来的确是没什么不同的。
其实说属灵的生命在表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同，
不是自然的生命额外好像多了些什么东
西，不是自然的生命加上格外多了些什么事什么东西。
我同你打一个的比喻，
要你给一个比喻，
在五六八年前，
在五六八年前，
地球上面的人全宇宙的人又或者都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来的，
很多人就以为宇宙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怎知有一个人叫做哥白尼？
怎么知道有一个人叫哥白尼？
他告诉你其实不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他说其实不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第二天你起身，
第二天你起床，
你问哥白尼，
你问哥白尼，
我都是见到太阳东边升起西边落，
我还是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
真的吗？
真的吗？
今天你还是不是以为地球是平的，是太阳绕着你转啊？
你今天是我还依然觉得太阳地球是四方的，你绕着太阳转。
如果你依然是这样想的时候，大概人会说你都傻的。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很多人说你是傻的。
但是同你的平时的生活有什么 的影响呢？
这对你平时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好像没什么影响，
好像没什么影响。
但是你知道整个所谓的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其实就是这样变化出来的了。
其实你知道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和科学都是这样演变出来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在当中我们有还未信耶稣的朋友的话，
如果在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的话，
其实我们基督徒经常都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特殊的体验，
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特殊的体验，
有点相似，
有点相似，
你表面看上来真的是没什么分别的，
你表面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
人同时不是这样去到变化，
人同时也是一样的继续的去变化，
但是其实原来你知道整个世界是不同了，
但是你知道整个世界是不同了，
牧羊人收到 有主降生的信息，他们没什么变化的，
牧羊人听到了有主降生的信息，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他回到去没有升职加薪，
他回去了没有升职加薪，
但他的生命改变了，
但是他们的生命改变了，
门徒体会耶稣的复活之后，
门徒体验耶稣的复活之后，
他们好甚至乎还有疑惑添的，
他们甚至还有疑惑，
我们今天很可能都和他们一模一样都未定，
很可能今天我们和他们一样也不定，
因为我们的体验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看见也是一样的，
有什么变化呢？
有什么变化呢？
但是你知道是有的，
但是你知道是有的，
因为他们回想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
因为他们回想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
为什么他说只要我们聚集一起祈祷他就与我们同在，
他说如果我们聚集一同向他祷告他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实实在在每日每周都体验到，
我们实实在在每天每周都体验到，
耶稣说如果你服侍最小的弟兄姊妹的话，
耶稣说当你服侍最小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其实就是服侍着我，
其实就在服侍着他，
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到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到那种的喜乐，
当我们这样的去服侍的话，我们真的体验到那种喜乐，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你会发觉过往其实真的很难去到分享从传递的，
你会觉得以前似乎很难的去分享，
真的是挺难的，
真的很难。
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反映出这种的喜乐和变化？
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确实的发生了这些改变和变化呢？
原来复活不单止只是过去，
其实复活不单只是过去，
甚至不单止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甚至不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原来复活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其实复活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原来就在当下，
其实就在当下。
在今天复活节里面，
在今天复活节里面，
有我们一再的提醒自己，
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
原来我们今天就可以体验到主同在的经验。
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体验到主与我们同在的经验，
生命得到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并且这种的体验是可以传递可以见证的。
其实这种体验可以见证可以传递的。
你愿不愿意继续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啊，弟兄姊妹？
你愿不愿意一代一代地这样传递下去呢？
愿我们念记主的复活，
让我们纪念主的复活，
不单止是今天，
不单只是今天，
而是每一天直到见祂面的日子，
而是每一天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阿们
阿们。